我们读一段几段圣经，三段圣经，那个 PowerPoint 上有，列王记下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好，我们已经打出来了，我们看一下哈。好，一起来念。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王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她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好，我们读第二段，第五章第七节。好，一起来。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必复原而得洁净。好，我们再读第三段，第五章第十五节。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早上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拣选了我们，我们也谢谢你差派你自己的儿子来到地上，主，为我们的罪钉挂在十字架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都坐在你的面前，我们说求你，求你把你自己生命的活道向我们开启。你的道是有功效的，你的道是像两刃的利剑一样，要把我们的心思把我们的主意都辨明了。主，我们这时候也来欢迎圣灵来到我们的中间。真理的圣灵在哪里，哪里就要得自由，真理在哪里，哪里就要得到释放。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是躺卧在青草地上，主，我们是在安歇的水边，主，我们说求你宝座上的恩言，主啊，就流到我们的中间，主，让我们都得饱足。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下面时间仰望在你的面前，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有一位美国的游客，他想要了解一下社会主义的真相，他就去了莫斯科做了一个短暂的访问。他走在那个市中心里面，东看看西看看，想要看看这个社会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他看见了一个景色，一幕景色，他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到底为什么会这样。他看到的是什么呢？他看到了有两个工人在那里做工，一个在前面做工，一个在后面。这个前面做工的人呢，他沿着这个街边在那里挖洞啊。他等到他挖完了以后，跟着那个后面那个工人呢，就把他那个挖出来那个土呢又填回了那个洞里面去。他怎么看也看不懂，他就这样子一直盯着看，连续的看了这个工人做了几条街，他实在是忍耐不住了，他就走上前去就问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两个工人就回答他说，我们是市政府所雇佣的工人，我们要来美化这个环境，所以我们就在路的旁边，我们要来种树，来绿化这个城市。我们每一组的是三个人，我们第一个人是挖洞，第二个人呢是种树，第三个人就要把那个土填回去。结果今天呢，那个第二个人请假了，他没有来，所以你看到情形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个团队如果中间缺了一环，还是要继续的往下做的话，他的结果是很奇怪，他的结果也是很可笑的。刚才我们读的那段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动人的一个故事，那是以色列国分裂以后 的列王时期的一件事情。以色列的敌国是亚兰国，他有一个元帅叫做乃曼，他得了大麻风，因着他顺服先知以利沙的指示啊，他就的病，他就的那个大麻风病就得到了医治。在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怎么说呢？他说神借着乃曼使亚兰人得胜。乃曼在亚兰王和众人的面前他都很荣耀，只是他得了大麻风，美中不足。非常遗憾的是，是他得了大麻风。后来由于一个小女子的建议，乃曼去见了以色列的先知以利沙，他就依照先知的吩咐去约旦河洗了七次，他的大麻风就得到了医治，他也得到了救恩。我们每次读这个圣经故事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把我们的焦点放在乃曼这个将军他的病得医治的这件事情上。当我们解经的时候，我们也常常注意到的是我们要学习乃曼的顺服，乃曼的谦虚谦卑，却完全忽略了一个整个故事整个事件中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人物，就是这位默默无名的小女子，甚至于圣经中连她的名字都没有提到。她虽然微小，但是她却愿意为主来做见证，所以神就使用她，使乃曼大将军他的病得到医治，并且能够认识神。神用人的法则是照着人所有的，也是照着人所愿意的，照着人所相信的。因为圣经上说，因为人若有愿意的心，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当我们愿意的时候，神就得到了荣耀。当年主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骑着一匹小驴驹进去的。虽然这个小驴驹看起来不起眼，因着他顺服，因着他谦卑，就把主耶稣高高的举起来，让众人能够仰望主，让众人可以接近主，让众人可以跟随主。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混乱的时代，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里面生活呢？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该怎么想？我们应该向这个小女子来学习，在她的身上我们要看到乃曼因着她曾经是以色列的敌人，现在呢变成了以色列的朋友。曾经他是一个内心里面矛盾的一个元帅，如今呢他变成了一个亲口向众人见证说，除了以色列以外普天之下没有神。从乃曼在亚兰王面前的尊大，这个文字上面的记载，我们可以推敲出来，当时他真的是不可一世，洋洋得意，非常的有权势，并且神也用他，因为圣经说神借着他使亚兰人得胜。我们也可以从他的上下文里面，我们可以甚至于可以知道亚兰王甚至于对他都客气三分，他是英雄，他样样都好。遗憾的是他得了大麻风。一个得了大麻风的人，在他一切事上一切事业上面所得的，不管是地位也好，权势也好，财富也好，前途也好，可以说都完了。这些地上的东西不但不能够来拯救他，帮不了他的忙，如果说得更正确一点的，这些地上的东西反而成为他可以谦虚的一个拦阻。当每次乃曼这个大将军走到外面出去的时候，他在众人的面前他是非常的光荣，人人都羡慕他，人人都尊敬他。可是当他一回到家里面进入内室的时候， 在私底下他要面对他自己的大麻风，他既痛苦他也孤独，他的内心里面没有平安。真实的乃曼是活在里外不一致的一个生活的里面，他在这个矛盾的里面活着他的生命。弟兄姐妹们，我们生活在这个 Silicon Valley， 我们的日子和乃曼是一样的。在物质上面我们什么都有，我们要什么有什么，生活无忧无虑。但是在我们的内心的里面呢，在我们灵的里面呢，我们不是也是一样吗？我们彷徨，我们无依无靠。当任何的风吹草动，当任何的风暴来的时候，我们是胆战心惊，我们没有把握。我们远的不说，我们就拿今年来说吧，目前的金融风暴、股市的狂跌、油价的上升、毒奶粉事件、四川的地震，哪一个不让你惊心胆战呢？我们所寄居的这个世界里面，它只能给我们的是什么？是更多的矛盾。它只能给我们的什么？是没有喜乐，没有平安。我们在这个人生的里面，如果我们不认识神，从神的眼光里面来看我们，我们不过就是得了大麻风。我们的一生可能是一帆风顺，可能是十全十美，但是当我们回到内室，我们面对着我们灵里面的需要，我们在罪的捆绑的里面，我们不能够自拔。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人死后灵魂会往哪里去？我们没有答案。这不是跟乃曼一样吗？大麻风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疾病，在那个时代它是一个不治之症。原来是一种称为麻风杆菌的这个病菌，它长期的会潜伏在人的身体的里面，在人的神经的里面，在人的血液的里面。可是它一旦发动，一旦发作了，它就会展现在皮肤上。若是展现在脸上呢，它的脸部就会瘫痪，那个神经就会瘫痪，脸就会变形。如果展现在手上呢，那手指头会一个一个的掉落，成为那个秃的拳头。若是展现在脚上面呢，脚趾会脱落。当时如果以色列人得了这种病，他唯一的办法就是被家人送到一个远远隔离世人的一个地方去，这好像判了死刑一样。我们人的罪性也像这个麻风杆菌一样，它潜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看不见它，我们也觉察不到它。可是当环境来的时候，我们的罪性就借着我们的罪行表露出来了。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在1977年的7月，在纽约市有一个大停电。这个停电使得纽约市立刻的变成了无政府状态。街头上交通的混乱，那个交通的灯掣号志完全的坏了。到处都是交通事故，暴动抢劫的事件到处都是。等到电力恢复了以后，他们已经有超过3000个纽约的市民遭到了逮捕，当时的监牢里面都已经没有办法容下他们。弟兄姐妹们，今天在我们的中间可能没有一个是大麻风病，可是从属灵的角度上来看，我们都曾经长过大麻风，却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了那个代罪的羔羊，洗净了我们的罪，把我们这个大麻风病给医好了。今天世界上的金融风暴正冲击着我们每一个人，各大公司裁员的声浪是一波接着一波，人人都在求自保，人心里面那个平安已经屡屡的失去。根据专家的报告，今后还会有更多的风暴，更多的海啸会 会吹起来，会刮起来。我们只能像，我们是不是只能像乃曼将军一样，面对着我们的大麻风，我们坐困愁城呢？就在乃曼将军面对着他自己的绝望，面对着他自己痛苦的时候，神已经开始在他身上工作了。神早已经安排了一个以色列的小女子在他的身旁。圣经上怎么说呢？他说先前亚兰人出去，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人中掳来了一个小女子，这个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这个被掳来的小女子，她以卑女的身份，卑女的地位来服侍乃曼的妻，所以他是常常可以看见乃曼，常常在乃曼的身边。这个小女子的生命是非常坎坷的，她经历了国破家亡，她饱受了人间的生离死别，但是她并没有因着环境的险恶和自暴自弃，也没有因着面对着异国的文化，她就怨天尤人。他虽然被掳，他失去了家园，他失去了自由，也失去了他的尊严，可是他没有失去他的信仰。经文上告诉我们说，神借着乃曼使亚兰人打败了以色列人，而这个小女子就是在摩伊斯的战役的里面，她被掳来了。我们相信这个小女子，她能够放下她自己的恩怨，可以忠心的服侍乃曼的妻，没有其他的原因，乃是因为她有一个信仰的关系。当她知道乃曼长了大麻风，她告诉她的祖母说，我巴不得我的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他不但不恨他这个以色列国的这个仇敌，反而愿意伏在神为他创造的一个环境的里面，他忠心的服侍他的主人，甚至于用神的爱去爱他的仇敌。当他向他的祖母说，我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他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的时候，他说这句话并不是因为他知道伊丽莎已经治好了许许多多的大麻风。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二十七节怎么说呢？他说先知伊丽莎的时候，以色列人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到洁净的。换句话，这个小女子是在圣灵的引导下，他用信心用爱心说出了上面的那些话。这个小女子深深的相信，领导她自己和领导她国家这些的苦难都是出于神的旨意。她虽然卑微，虽然弱小，但是她信得过神，她的信心已经超越了她的理性，已经超越了他的感情，也超越了他所面对的困难。他的信仰没有因为他的被掳，也没有因为他眼下的这些困境而被矮化了。他因着信，他不但活在环境的上面，并且他因着信还要说话。在某一个森林的里面，夜莺正在那里歌唱，其他的鸟儿都在那里听，并且都很稀奇，就问夜莺说你的歌声怎么那么美，你一定是来自于一个美丽的家乡或者一个美丽的山谷。夜莺回答说，刚好相反，我是来自一个常常有狂风暴雨的地方，在那里无花无草，在那儿所有的鸟儿都不愿意唱歌，他们认为这样的环境多么的枯燥，我们没有心情唱，我们也唱不出来。但是我们不这么想， 我们选择了要唱歌，我们要唱啊，我们要唱，我们要把希望和光明带给这个枯燥的环境，所以我们就从黑夜一直唱到了天亮。弟兄姊妹们，基督徒不是也应该如此的吗？在邻里的黑夜的里面，我们选择要唱出神的荣耀来，在众人皆睡的时候，我们要唱出黎明的希望来，在四围都是困境的时候，甚至于我们被掳的光景中，我们却另有一个心智，就是我们不看环境，我们只选择信靠神。那时候以色列国和亚兰国常常在那里打仗，亚兰人常常得胜，以色列人还有君王，这个小女子她没有把她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君王的身上，她的信心的锚是抛在神的那里，所以她一知道乃曼犯了大麻风，她就对她的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他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为什么？因为撒玛利亚的先知以利沙就是神在那个时代的神的一个代表。弟兄姐妹们，我们活在这弯曲悖逆的时代里面，我们的心中空虚彷徨，昨天我们还要防备着恐怖分子，今天我们又要面对金融的危机，对付这个变幻莫测的这个市局，我们只能做的是随波逐流吗？我们只能做的就是委曲求全吗？今天的教会和基督徒，我们应该站起来，我们就是神在这个世代他的代表，我们选择要对这个世上的人发出一个信心的宣告，说朋友，巴不得你们来认识我们这位独一的真神，因为他是我们一切的答案。就像这个小女子一样，按着她的身份，按着她的地位，她不过就是一个卑女，不过就是一个仆人，她不能提供给乃曼什么样子的解答，什么样子的方法，但是她愿意成为一个路标，她把乃曼带到先知的面前，然后让神亲自的做工在她的身上。下一个主日，我们有一个庆祝圣诞节的布道会，现在每一个小组都在那里摩拳擦掌的预备节目中，教会也预备了一个丰富的午餐来庆祝，其中缺少的就是邀请朋友了。我这时候请你告诉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要邀请朋友哦。巴不得我们这个礼拜堂下个主日的时候都坐的是满满的。邀请福音朋友，它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呢？真正的含义是一个乞丐告诉另一个乞丐说哪里有面包。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过是一个已经知道哪里有面包的乞丐而已。阿们。乃曼在当时的确是一个非常威风的人，他虽然得了不治之症，但是他的尊严还在，他毕竟还是一个堂堂的大将军。在这个被掳的卑女，他提到乃曼要到以色列国去看那个先知去求医治的时候，乃曼一时之间可能颜面还放不下，他心里面或许在想，你这个小卑女，你这个小丫头，你懂什么？这儿没有你说话的余地，我手下都是能人，都是谋士，他们正在为我想办法，就算我要去找先知吗？我在亚兰国里面也可以先找，为什么一定要到以色列呢？再退一步说，乃曼如果他是疾病而乱投医的话， 他最大的让步也不过就说，好吧，我就打发你去以色列，把以利沙请到我这里来，我何必去就教于一个我的手下败将呢？可是乃曼没有这样想，他也没有这样做，他听了这个小女子的建议，他就告诉了亚兰王，亚兰王立刻就为他写了一封信给以色列王，信中说，以色列王啊，你接到信以后，你要治好乃曼的大麻风。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常常会有一些不完美，或者会有一些缺点，或者有一些瑕疵。我们要为了这个，我们要来感谢神。今天如果神给我们99样祝福，他只有一样祝福，他没有祝福我们，我们还是要感谢他，我们不会因此而沮丧，因为每一个问题或者每一个缺点都是神化了妆的祝福。为什么呢？若不是因为这个缺点，若不是因为有这个问题，我们怎么会来到神的面前？问题就是神来软化我们的方法，这是他要做工在我们身上的第一步。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谓的万事，不是包括好事也包括坏事吗？所以我们有问题，就是神做工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入口。所以简单的说，大麻风是乃曼蒙祝福的一个起点。弟兄姐妹们，当我们邀请福音朋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听到他们说，哦，我的婚姻不满意，我的生活不满意，我的工作不满意，我的亲人我没有办法谅解，我的同事我要抱怨他。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大大的来邀请这样的人，因为这是神祝福他的开始。就着福音来说，我们觉得这些人都是好土，从神看来，人有问题就没有问题，人没有问题就有问题。所以我们不但要发出信心的邀请，告诉我们的朋友说，巴不得你们都来认识我们的神，我们还要为了他们，我们要来迫切的来祷告，让圣灵柔软他们的心，好叫他们在下一个主日都能够接收这个救恩。乃曼大元帅的确是经过了一番的挣扎，他终于照着先知以利沙的吩咐去了约旦河，在那里洗身子洗了7次，他的大麻风就得到了洁净，他的灵魂也蒙到了救恩。在第5章第15节，他那里乃曼亲口地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以外，普天之下没有神。神在医治的事上要乃曼去约旦河洗7次，这看起来好像非常的不合理，也非常的没有逻辑，但是这是神一步一步的要改变乃曼，要来软化乃曼的一个方法，让他的里面先转过来。乃曼经过了里面的回转，经过了他的破碎，他能够谦虚，他能够终于的得到了医治，得到了救恩。弟兄姐妹们，本来他是以色列的仇敌，如今他成为以色列的朋友，原来他是拜偶像的一个外邦人，现在他可以亲口向众人见证，向神来歌颂，说普天之下没有神，唯有你是真神。这都是这个小女子的功劳。有一个人叫约翰，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有一天到了天上，他走在那个黄金街碧玉城里面，他遇见了一个人，他不认得， 这个人就跟他自我介绍说，我这样啊，我曾经是你主日学的老师，你是在我的主日学上面你信主的。那个 John 就非常感谢他说，我非常的谢谢你，若不是你我就没有办法得永生。这时候 John 就继续的往前走，他碰到了另外一个人跟他打招呼，这个人就告诉 John 说，你记得吗？你记得我吗？他说，你可能不知道我，可是你记得在那一个晚上宣教士到你们的教会跟你们分享，就在那个晚上你把你手中的那两文钱你奉献了出来。这个钱虽然微小，虽然微不足道，可是你这两分钱就让这个宣教士在我所住的家乡那里继续的留下来，继续的传福音。我就是因着那个而认识了耶稣。这样，我要感谢你。我相信乃曼在地上的时候，他已经向着这个小女子不知道说了多少次的感谢了。但是有一天在天上，当乃曼遇见他时，一定也会跟他连声的谢谢。若不是他，乃曼不可能有永生。圣经上有许多的伟人，他们为着神在地上打了那个美好的仗，做了美好的见证，像大卫，像但以理，像保罗，这些人好像和我们相去都太远了，我们配不上和跟他们来相提并论，我们也没有办法跟他们找到什么认同点。但是今天我想的这一个小女子，这个小人物，我们可以跟她在许许多的地方有共鸣。第一，我们都是在异国他乡生活，我们都寄人篱下，我们也面对了许多不平的事情。第二，我们都默默无闻，我们也都很软弱。第三，我们都相信这位独一的真神，我们也常常为着我们的信仰接受挑战。弟兄姊妹，求神的灵来光照我们，指引我们能够活出像这个小女子的生命一样不同凡响，让我们的信仰不光光是停留在头脑的里面，让我们真的来活出来。我们特别为着下一个主日，下一个布道会，我们求圣灵来催逼我们，我们来发出邀请，我们也为着我们的福音朋友，我们献上祷告。既然神已经把我们放在他们的旁边，就像这个小女子放在乃曼的旁边一样，我们也求神继续的做工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所得到的这个福音也能够流露在我们的周围，让我们成为一个路标，把他们指向基督，让他们得着医治，让他们得着救恩。我们下面请敬拜赞美团队为我们来带一首回应的诗歌，就是我们以祷告来到他的面前。弟兄姊妹可以先起立。我们求神来安静我们的心，愿圣灵在我们中间做感动的工作，也愿圣灵自由运行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被拣选，我们蒙救恩，不光是为了我们的自己，我们要把这救恩，这福音的种子散播到世界上每一个地方。我们特别求圣灵来感动我们，为这件事情迫切的祷告。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 这里向神祷告，我们求神的旨意成就在他的子民当中。我们把我们下一个礼拜的布道会交通仰望在你的面前，我们求你这时候在我们身上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想起来我们的亲人，让我们想起来我们的朋友，他们仍然坐在那死荫的幽暗的里面，他们不认识神，他们在那里彷徨，他们在那里孤独，他们就像乃曼一样得了那个大麻风。哦，主啊，主让我们想起他们，就为他们祷告。主也求你来开我们里面的口，来对他们来宣讲你自己的好消息。主让他们下个礼拜有空来到我们的中间，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说求你，求你来祝福，来使用每一个福音单张，主啊，主让我们发出邀请的时候是带着圣灵的能力，带着圣灵的膏油，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来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主祝福我们每一个人也成为传福音的人，主让我们成为你福音流通的管子，主从你那里得来的好处让我们分享给我们周围的人。哦，主我们谢谢你，主也让我们看见那个异象，主流泪撒种的必要来欢然的收割，欢呼的收割，带着歌捆回来。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下个礼拜的布道会交通仰望在你的手中，主我们谢谢你。现在我们聚会即将结束，主我们说我们感谢你，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靠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请坐，莫祷后三位。